谢主，主内平安。其实真的礼拜一个礼拜过得好快，每到礼拜天我们就很欢喜，因为我们可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他。实际上我们真的好欢喜。可不可以跟你周围的隔壁的人握握手说，很高兴和你一起敬拜，很高兴和你一起敬拜，真的啊。是的，哈哈，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一起敬拜神。哈利路亚，我们每次都看见新面孔，而且也的确是每次都愿意神在我们当中得人如得鱼。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了是叫火热的服侍神，对不对？火热的来服侍神啊，弟兄姐妹，也不晓得这一个礼拜这个火是不是都已经灭下来了哈。因为的确是很多人说，可能会说什么火不火的，我就是一个不温不火的人，也有可能哈。但是每一个教会其实呢，牧师都应该是一个点火的人哈，不是把自己给烧了，而是把整个我们的会场会众都要放在神的祭坛上，一同的来燃烧，所以这才能够成为兴旺的教会哈。大家也知道啊，我们从9月7号，其实我来受职以来啊，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啊，快两个月了，也可以说蜜月过去了。不晓得弟兄姐妹在这两个月当中哈，有什么感受？我们在一起聚会，你听我在这里分享信息，有没有什么感受？假如说你有什么不同的建议，或者你有什么心得，都欢迎你来给牧师来分享，好不好？用电话也好 ，email 也好，或者你所能达到的方式，我们来分享，来交通。使我知道我在这儿的服侍真的服侍到主的身上，也服侍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边。像我们每次的聚集都不是枉然的，因为时间在神的面前不要白白的度过。所以感谢主上次讲忠心的服侍啊，火热的服侍，我愿意这次和弟兄姐妹讲忠心的服侍。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我们火热的服侍，常常我们就会火热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人在挑，没有人在去激励你你就那个火就慢慢的dying down。 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持续的火热？那我想今天的信息和我们的火热有了关系，就是忠心的服侍主。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忠心呢，才能有火热的持续的服侍。和忠心不仅仅是牧师长老执事们的事情，不是你团契负责人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自己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可以不可以这样说，神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其实我的事呢也是神家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单独把自己放在葡萄树之外，你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所以我们想啊，在神的家中要火热的服侍，就是有一批一批在主的面前能够忠心服侍的人。刚才我们读了两段经文，对吗？其实读了很长，你可能都忘了，但是有一点我愿意跟弟兄姐妹说，就是我愿意用那个红字的这一节哈，人在小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是主说的。这段话是保罗说的，也是主的感动说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我愿意记着这两句话，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也，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和这句话，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来分享今天的主题信息哈。实际上教会里面大事情不多，都是小事，常常的是呢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常常有很多的事情不是说都发生在人的眼前，或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那都是发生在教会当中。那么很多的时候教会就是这样的，小事情居多，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主看到，主看到，所忠心的服侍主。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看中心的标准弟兄姐妹，我要让你看到耶稣的眼光。 主耶稣基督看我们忠心的标准，就是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怎么分大事和小事，但是耶稣基督却是说，你在一个最小的事上忠心，你就在大事上忠心了。所以这就是他的看法。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啊，常常的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忠心，可是我给你几个想象，你就能知道什么叫忠心了。如果你是老板，你雇佣的员工，你第一条希望他有什么？他能干，哇，他会帮你带来利益， good。 但是如果不忠心呢，你不会看重他，对吗？如果你是经理，如果你找个朋友，假如说找个男朋友找个女朋友，你可能看中的是美貌，他的财富，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他忠心，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来看我们。所以说教会有许多的事情啊是小事，但是神却都知道，神却都知道我们所看的一切小事。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在19世纪啊，18世纪19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呀，这是一个被神点燃的一个布道家，每天要传道，每天要得人，很重要。他常常在大庭广众下来宣扬，来布道，很多人得救信主。但是有一次，他碰见一个姊妹，是在服侍他，在他办公室里边帮他打扫卫生的。那这个姊妹常常一边打扫卫生，不是说仅仅做一下工作而已，她是说一边打扫卫生一边为他祷告。他知道穆迪是服侍主的人，他需要人来抬起他，在主面前托住他，所以他就每次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按照那个桌子为他祷告啊。弟兄姐妹，你知道穆迪后来一次进来发现他在祷告，就非常感动。他说你在不在很小的市场中心，你一定在大市场中心。在神的国度里面，可能神给你的奖赏将来都大于给我的奖赏。弟兄姐妹，别看一个微小的姊妹的服侍，是的，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有许多的事情我们要服侍，我们可能都不晓得谁在做多少的小事，谁在做多少的大事，但是我们知道当你尽力去做的时候就是忠心。什么是忠心？就是说当托付给你的责任你能尽力的去完成的时候，你去坚持去完成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就是忠心。看着这段话，我想我应该这句话给大家写在这个上面，让大家读出来哈，叫但尽缘绝，人无诚已破，直率失步，扼守一屋，做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这是在一次战役当中啊，知道在咱们中国的历史当中有一次很了不起的战役叫做常德会战，就是日本打中国的时候，侵占中国的时候，国军誓死抵抗。所以在第六战区第九战区，在这一个转折的关头，有一个师啊，有一个师，这个师呢就是第57师，他的师长叫余承万，率领整个一个师在常德这个地方失守，轰炸炮炸冲锋，把这个师的人都打得差不多了，所以没有人了。最后这个师长就向司令部发出这样一个电报，他说弹尽援绝，人无诚已破呀，这样一幅光景。然而他说直率师部扼守义务，做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弟兄姐妹，你想看这是人呢在世上的事情，一场战役需要这样子的职守啊，这是为国家忠心呐。先看为国家忠心。刚才这段启示录，刚才也读过了哈，这里边讲到神的儿女为神的国度要忠心。他怎么忠心呢？这是上帝，这是耶稣基督替着使徒约翰写给一个教会的信，士美拿给他所说的话。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为国忠心，为教会忠诚，为家庭忠诚，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神的国度里边要忠心。你未必会遇到这样一种场合要你用生命来捍卫你的信仰，可是今天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却知道我们的信仰在逐渐的衰弱当中，就是被世界掺杂了。可是当我们要遇见这样的情形啊，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的把握，神啊，我要致死忠心。所以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尽的忠心了。所以不论世界也好，不论教会也好，不论人前也好，还是在人后也好，你的责任，弟兄姐妹，你要尽力，这就是忠心。大家知道大卫哈，在圣经里边大卫是王啊，可是在大卫没有做王之前，没有人晓得大卫的生平会怎么样，也不会被提拔出来。大卫是干什么的？大卫是牧羊的，对不对？是他爸爸最小的儿子，其实他爸爸都没有多么看重他，因为当撒母耳来膏王的时候，神叫他去膏啊，可是他以为是大卫的哥哥，因为以利亚长得特别英俊挺拔很帅。神说不是这个，一直到所有的兄弟都看过了，神说不是。所以以利就问大卫的爸爸，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呢？我还有个小儿子在旷野牧羊啊，赶紧把他找来，不找来我不吃饭。好，就这样子找来，神的灵就感动他，把膏油放在大卫的身上。你知道大卫什么时候被显现出来的？就是在前方作战的时候，一个叫巨人哥利亚，对不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哇，在前线把神家以色列的百姓卡住40天，建着教阵，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和他作战。大卫因为给他哥哥上前线去送饼啊，看看战况如何呀，一发现这种情形，所以大卫说，你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怎么敢和神的军队较战呢？是不是？所以说当神的军队被卡在那种卡了40天之久的时候，他就出来要替神家征战。那扫罗王说，你这么矮的一个小个怎么行呢？你怎么能打得过他呢？来，把我的军装穿上，哗哗给他穿上，对不对？大卫走路不方便啊，大卫说，这么沉重我怎么能作战呢？所以扫罗的军装在大卫身上不合适。大卫跟他什么？我用我的办法。因为什么？因为当我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你的仆人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如果有狮子熊来，我就把他们打死。弟兄姐妹，你给我没看见，就把羊给夺回来。所以他的勇力在背后隐藏着。所以这个时候扫罗派他去了，你知道大卫一个石头就解决问题，有没有看见？弟兄姐妹，他平时的劳苦，平时的这种卑微小事情，他如果不说他去打过了狮子和熊，夺过羊羔，谁晓得他呢？没人知道。所以他自己在沙漠在旷野里边的忠诚练就大卫的生命。所以我愿意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在我们华府，就在我们当下，就在你的生命里边，就在你的环境里边练就你的生命。所以当神要提拔你的时候，或者神要让你彰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会预备一个场合，时而会预备一个时机。那这就是我们说神看我们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看的。平时我们是否在神那边忠心呢？在小事上边忠心，神说好，在大事上就忠心。你在小事上都不咋地，你在大事上也不会怎么样。所以这就是神看人的标准，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标准了。那我想和弟兄姐妹讲第二个呢，就是服侍主的人要具备的品格。圣经刚才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还有所求的，而是告诉我们神对他仆人的要求。哈，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要求啊，神的仆人不单单说是牧师长老啊执事，还有 小组长，你们才是神的仆人。弟兄姐妹，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被神重价赎回来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以说，他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所以这是神看我们人的品格了，神看我们的品格，神要我们有忠心，神对他仆人有判断。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判断你不是按照你的才干、你的恩赐，不是看到你能力的大小啊，不是根据你所有的，而是根据神在你里边放的那个忠心的程度。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对神的事情有忠心，神托付你的事情不论大小，你只要有忠心，我告诉你，这一点在神的面前就已经达到神要求的那个顶点。弟兄姐妹，好像看似特别简单，所以我们从小事上开始，就告诉主啊，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你来做主，我所做的是什么，我就忠心，我就在小事上忠心。不管人说啊，这个事情小事情，你怎么会做呢？你这么有才能啊，你这么有恩高，你怎么能做这小事呢？弟兄姐妹，不必被人的言语所迷惑欺骗，只要说神给你大事小事，你就做，尽忠心就好。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在事情上让神去定夺，是大事还是小事？弟兄姐妹，让你做你就做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大与小让神去定夺。那么还有在时间上让主去决定是长还是短，这个事情这么小，你让我这么大的恩高的人做这么小事，做这么长的时间，弟兄姐妹不必介意，是长是短让神来定夺。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旧约里面的约瑟，被哥哥卖的约瑟，被哥哥卖为奴的约瑟，有没有一天想到他被卖的时候，将来我要做埃及的宰相啊？有没有这个想法？是奴隶耶，只是每天战战兢兢的在主人家里，在波提法家里边尽忠心而已，尽忠心而已。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他忠心呐，不论大事小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神觉得这段日子熬炼到时候了，该撤火了，神就把他抬举。所以一瞬间就从一个奴隶啊、囚犯呢、到了宰相这样一个职位。你想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时候到了。所以说至于时间长短呢，我们都由主来决定啊，由主来决定。那么还有就是看到一个这个姊妹哈，这个姊妹叫蔡淑娟了，其实是一个很美貌的一个大家闺秀，生在江苏哈，我们很荣幸生在南京。那她实际上她父亲是当时江苏的巡抚，就相当于省长这样的，那是大家闺秀，非常的啊、有才。后来她信主了，你知道吗？信主了以后她就跟随主，她有过朋友，她一生没结婚了，后来变成这个样子。他没有结婚，可是的话呢，他先开始是有朋友的，当他的朋友到美国留学以后就远离神了，他就和他断绝关系了。那当他的身体呀、啊，在他30多岁的时候就忽然患了一个眼疾，他的眼睛不能见光，一见光就刺痛，一见光整个就生命像终止了一样。所以的话呢，他只能待在黑暗的里边，然后还戴着墨镜，即使在黑暗的房间里边还是戴着墨镜，一直这样到94岁死，大概有50几年的时间。这样一个美貌有才的女子，她有没有不甘心呢？所以上个礼拜六我们有机会到啊圣经教会去看她的一个展览，其实简介到她的生命了，简介到她的生命的这种记录，叫做踏光而行。他本来是待在黑暗里的人，但是呢却起名叫踏光而行，因为他一生沐浴在主的光里边。他有一句话一直很打动我，就是说不问主为什么，只问主做什么。神呢，你让我做什么？不是，神呢，我的眼睛怎么瞎了， 我怎么只能待在这个黑暗的屋子里边，我不能去外边去享受。是不是弟兄姐妹，他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不问主为什么，只是说做什么。所以这个姊妹她的一生啊，是光照了不少人。大家知道她有一本书叫做《暗示之后》啊。先开始我读这本书的看到题目的时候，暗示之后，我以为待在黑暗的屋子背后，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理解理解？不是，她是暗示之中的王后 The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是这个意思。她写一个对联，主是光明之主，他是暗示之后，主是君王哈，他是皇后啊，在暗示里边的皇后是神所悦纳的心腹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有这样一位女子，就是包括大使命中心都是与这位姐妹有关的。所以弟兄们在这里看到说，时间呢怎么样都是神预备的，你的生命长短，你的方式都在神预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尽我们的本分。好，弟兄姐妹，那你可以说牧师你做什么，我们是尽忠托福的，是传福音的，对不对？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圣言，照神的托付来传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对我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不满，都可以告诉我，因为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传。假如说我说传的信息对你有不能接受的地方，或者对你说哎呀牧师你说的话说的太重了，你都跟我交流。所以我们在神的光中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哈，在神的家里边我们都要能够互相的交流。那作为牧师，那我就预备每周的灵粮啊。所以弟兄们，你切切为我祷告，每周预备灵粮，而不是预备一周，而是每周，而不是预备一年，而是每年。我也是在我见主的面，我每周都要服侍主。所以弟兄们，切切需要你们来祷告，需要你们来代祷托住了。那么做神的仆人的话呢，经常会遇着一种挑战。弟兄姐妹，这就是耶利米所遇先知所遇到的挑战。耶利米先知他被神拣选了以后啊，神把他从母腹当中分别出来，这是在耶利米书1章4到7节里边。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是耶利米他还不晓得情况下，神已经分别他为圣。那下边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弟兄们，你有没有看见神差遣神选择先知的标准，就是我差你往哪儿去你就往哪儿去，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就是先知。弟兄姐妹，你别以为先知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他们是带着神的使命，带着神的话语，他只要去，神叫你往哪儿去你就往哪儿去，神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就是先知。那还有呢，在列王记上还有个先知，这个先知很不出名了，他叫米该亚。这个米该亚特有意思，所以亚哈王啊要和这个犹大王他们两个联合起来要去打一场仗，这个所有的其他的假先知就说你去吧，一定能打胜啊，还做出什么器具来给他比划，就好像说哇，作为一种的暗示或作为一种那个预表。但是的话，这个亚哈心里边沉甸甸的，他特别有数，就是有一个君有一个先知，他是不畏强权的，他只说实话，但是他又不愿意见他，为什么？因为他说实话，所以在这个时刻关乎到他命运国度的时候，他就打发人说你去找米该亚，把他找来。你知道他把他放在什么地方？把他放在监狱里边，谁把他请出来？然后那个去通知他的人就说，所有的先知啊都说预言，都可以说到那个地方去打吧，一定能打胜。他说你呢也要跟他们说一样的话好吧，把先知米该亚找来，说 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呐、啊，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这个先知怎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有没有人心中哈利路亚？这就是神的儿女，这就是神的先知。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在这个时代里边，也需要这样的传道，需要这样的牧人。不是说就取悦于众人，而是真把神的话、神的心意宣告出来。今天我们在华府教会，我们需要一批这样的人来为神来宣告，为神来发声。我们感谢主。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要为神来尽忠啊，要为神来尽忠。所以弟兄姐妹做牧师，就好好的预备讲道。那弟兄姐妹，你说我呢？那弟兄姐妹，你也有你的事情可以做。你如果说要是啊，祷告的，你有祷告的恩膏，你就好好祷告；你有传福音的恩赐，你就好好传福音；你如果说是没有别的，你说我会招待，你就好好招待。弟兄姐妹，还有唱诗的，你就好好唱诗；做网站的，我们就好好做网站。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你的恩赐。你说我啥都没有，那你就好好的来敬拜，好好的在这儿就听到。弟兄姐妹，这都是在神面前我们要摆上的哈，就说神看我们的忠心了。那在第三点，我和弟兄姐妹所分享，就是落实到咱们教会，我们现在当下的教会里边啊，我们怎么服侍主，你我怎么服侍主。我们是照着神的呼召来服侍的，你也照着神的恩赐来服侍主。这是我想和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哈，要分享的。所以我们教会啊，弟兄姐妹，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两个多月了，按照时间来说，所以我弟兄姐妹有一些了解。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教会的这个恩赐啊，足够用，足够多。我可以越说我们教会的人才多呀，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人才多呀。所以如果不好好开发，不好好为神摆上使用，弟兄姐妹，容我说一句话，我们对不起神呐、啊。我们对不起主，我们亏欠他啊。所以我们要在咱们华府教会要有事工，要好好的来摆上。我们教会我们有什么恩赐，你说我有什么恩赐，我愿意做什么，我护照是什么，弟兄姐妹，都摆在神面前。教会不论大小，总是有人要服侍。哎，你说大教会很好服侍，我告诉弟兄姐妹，大教会不好服侍，因为大教会需要征召的人多。你说小教会好，是小教会不好服侍，因为没有人手。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呢、啊。所以任何的教会都需要有征召人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说大教会我就容易躲在那儿，听完道我就走了，不是的。任何大的教会都是从小教会增长出来，对吗？任何大人物都是从小孩长大的，任何高个子都是从小孩长大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世上的道理其实是很一致的。那我们教会，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们教会现在你说大也不大，说小呢也不小。我们用套用一句俗话来说，我们上升的空间和下降的空间都很大，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大家齐心努力，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膏，神给你的恩膏干什么？就是为了要服侍教会，就是为服侍弟兄姐妹的。所以如果你的恩膏你的恩赐不用，弟兄姐妹作废，你的恩膏就没有办法使用。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力来做这个事情啊！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啊牧师来做吧。弟兄姐妹，我告诉我服侍过几个教会，其中有一个增长很快的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他常常来到我面前说，牧师啊，你看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不行，我这个那个。我说你有什么，就按他有的来服侍，对吗？还有的教会对我说，牧师啊，我想做什么。 OK， 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你有这个恩赐，就做这个事情。也有的教会对我说，牧师啊，你应当做这个，你应当做这个。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增长很慢，因为他们都指望牧师一个人拉车。你想想看，大家都是赶车的，哇， 牧师你怎么没去探访？哎，牧师你这个教导怎么没这样子？哎，牧师那个病人你怎么没去探访？牧师这个活动你怎么没参加？那个聚会我们没有看到你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吧？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而没有说神大，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怎么来服侍？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华府教会，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团队。之所以想到这一点，就是告诉在圣经里边有这样的先例啊，在神家里边哈，应该有的次序和职责。我告诉你们，其实在圣经里边都给我们模式。你看在历代志上啊，23章到27章，你今天可以在不在这读，但是我告诉你，圣殿还没有造之前呢，就是所罗门还没有造圣殿之前，但是严格的分工都已经做好了，人都已经预备好了，说立位人有立位人的职责，祭司有祭司的班次，圣殿中的赞美啊敬拜的团队都已经分成24个班次，每一个小时有一个班次。哈弟兄姐妹，你知道加在一起有多少人吗？288人。哇，这样大的一个唱诗班呢，弟兄姐妹，他们分成这么多的团队来服侍，还有圣殿里边的警卫、卫队、军事的、行政的、产业的，全都安排好了，全都划分好了。所以当圣殿一建造、一建堂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那个殿，因为这群人已经预备好了，都按照他们的恩膏来服侍了。我要愿我们教会也是这样一个教会，能够按照神的恩膏来服侍的。那弟兄姐妹，所以在我们当中啊，愿意啊，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尽心的来服侍。好啊，似乎讲的多了一点啊。第二次讲到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提到我们教会的事工啊，按照人员来说，我们牧师做什么的？牧师就是牧养与信息啊，每个礼拜要提供信息，就像大师傅一样，每周预备啊饭食啊。有的时候人多了就未必可口啊，有的时候可他口不一定可他的口。所以牧师所要做的就是要预备信息，长老呢要管理教会。你看圣经里边长老都是要管理教会的，还有执事就做具体的啊服侍的具体的责任的，都担在他们肩上。团契的负责人，所以我们教会这么多的人，不可能你认识每一个人。但是的话，每一个小组都像一个家庭一样，弟兄姐妹紧紧的连在一起。有没有看葡萄树结葡萄啊？不是一个一个的哈，它都一串一串的，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一串一串的葡萄都连得特别紧密，就像我们教会每一个小组一样。所以愿意我们有这样子的恩赐。那弟兄姐妹，还有会众，会众就参与各种各样的侍奉，参与各样的活动。弟兄姐妹，那下来好，从圣工上来上，从事工上来有这样，我们有敬拜，对吧？你敬拜就有领会的、翻译的、赞美组，有侍琴的、有迎宾的、招待，也参与敬拜。对于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你的位置哈。你如果不是领会的，你可能是翻译的；你不是赞美小组的，你可能是侍琴的，或者是迎宾的，我们做招待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团队的服侍。每一次你把你所分配给你的任务你说好，如果我们教会有提前计划2个月或者1个月或者2个星期，弟兄姐妹你要看一下你的服侍岗位在哪里边。当然你自己需要尽心呐、啊，哈。那这是告诉我还有主日学，我们有教师，我们有学员。其实有很多的教会他说你不是教师你就是学员，好，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学，因为主日学要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在增长。你不可能透过1年365天读经，或者说是52个礼拜你就做礼拜，就把我们的生命增长到一定的地步。所以你必须随时的喂养我们的生命。那还有团契，每周一次、每月一次的查经祷告会，弟兄姐妹我大部分都去了。我愿意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还要再活起来啊，弟兄姐妹你还要再活起来。那弟兄姐妹，财务部是不可少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教会神的家需要有财务啊，所以中心太重要了，在财务部中心太重要了，对吗？那奉献也太重要了，因为经费非常重要，不管是我们教会的运行、教会的维持开支、教会的修缮、教会的拆船、教会所有的活动都需要经费。弟兄姐妹， 如果美国征召部队，征召残障人员，他在谁残，在什么人当中征召？他在美国的这个国民当中啊。如果神要在神家里边征召，神要征召他国度里边的勇士精兵尽忠心的，在哪儿征召？是在世界上吗？要在神的家中来征召。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财务这个事情，或者说是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服侍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教会每年都有这样的 pledge， 对不对？就像每年一次哈，我们要认捐。因为这只有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我们教会里边每年都能够突破我们的这个份额了，认定的份额。所以今天我也愿意弟兄姐妹长老们执事们加上牧师们都愿意，我们教会在奉献的方面也不落后啊，不管是晚年不落后，今年也不落后啊。我们没有牧师的时候我们不落后，我们有牧师的时候也不要落后啊。所以这就是和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起来为了征战。我给你念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里边第九章第十节十一节，你就明白神的心意。他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记着我们感谢归于神。弟兄姐妹，说赐粮给我们的，赐撒种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上帝常常给我们种子在手中。所以奉献是我们的撒种的方式之一啊。弟兄姐妹，你手中有种子，你可能一颗，也可能一把。好，你说这个种子我怎么知道往哪儿撒？弟兄姐妹，当神给你感动的时候，你就大胆的撒出去，因为神会叫荒年有百倍的收成。你别说，我还没看准，以撒如果看准的话，他老早就跑掉了，不会在那里等候了。所以说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当中啊，如果给我们感动，有认捐的事情，你凭着你的感动，凭神给你的第一感动，比如神呐，我就相信你，因为你给我感动，我乐意捐上奉献，我乐意的，因为神喜悦。所以下面又告诉我，神对你撒的种子要负责的，叫你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记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所以弟兄们，当你撒出去都是神叫他丰收，神叫他增长，然后你怎么，你不但说我撒出去了好像缺少了，神说不会缺少，反而多多有余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可以再继续向神来仰望，也愿意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真的是行他所喜悦的事。然后的话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看到太多了哈，招待部，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招待，因为常常是外边来的人第一眼就看到是招待的，你的笑容对他很重要，可能他看见你的笑容，他就决定留在这个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家呀。还有传道部在本地宣教啊，还有宣道部在外地宣教宣福音，保管部经理我们的教会的产业，维护我们的产业，助道部要培训造就门徒啊，弟兄姐妹，还有关怀部探访接送，教育部儿童事工，儿童的看顾和老师，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教会今天需要有个突破，这个突破愿意选择在什么地方？我们愿意选择在儿童事工的方面。哎，你说儿童事工就是幼儿，弟兄姐妹，就是那个这么大放在那里边不会动的那些孩子们，还有那些刚刚会走路的孩子们，弟兄姐妹，为什么所有的家长都愿意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把他们的孩子放在那里，他们安心呢，他们放心呢？只有有忠心的人来服侍的时候，他们的家长才会放心在这儿和我们一道来敬拜，否则他放在下边他心不安呐，弟兄姐妹，他也不愿意上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兴旺的教会都透过这个作为突破口的，所以很多大教会你去看看那个 nursery， 小孩的 program 做得非常到位。所以有很多家长来了，把孩子往那一放，上去敬拜。很多家长来了，非常放心，把孩子放在那儿，他知道这个孩子就如同老师看过，就如同看过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呐、啊。所以我愿意弟兄姐妹知道，在我们的教会有 nursery， 有小孩的 program。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批人，你乐意摆上啊，乐意摆上，你带过孩子吧，弟兄姐妹，乐意摆上，为神的家在这块地方站住。如果我们的 children program 没有突破，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很难增长，很难增长。尤其是当年轻的一辈来的时候，常常都带着孩子来的，他们如果不 stay， 你教会你告诉我怎么增长？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突破口。所以我愿意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份呼召。如果有的话，我们一道来为我们这个教会增长，在这儿做贡献，在这儿让神满意。我们感谢主哈、啊。还说到比如说有青少年了，青少年我觉得不要咱们中文部来一般来做，但是英文部可以做。我们中文部和英文部应该有一个配搭服饰，就是说在他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来替他们看顾小孩，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他们来替我们看顾小孩。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配搭的服饰了。那还有服务部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也要讲讲服务部，真的不容易。因为周五周日弟兄姐妹都是咱们的弟兄姐妹来做饭的，你看看我写那几个字你就知道了，他们从买到运到搬到宅到洗到切到炒到分给你盘子里边，全是他们在做，他们没有一件事情要卯掉的，他没有一件环节，没有一个环节要忽略的。如果给你买来菜不洗你怎么样？你不吃的，你会吃出来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你就看，所以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多年来在这儿来为主摆上，我们要承认他们在主里边真的是尽忠的。所以咱们教会从一开始到现在56年都在做饭，弟兄姐妹每个周到在这儿团契在吃，有这些人在主里边的摆上。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诗班，我了解一下，哎呀，我听到咱们教会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唱诗的声音太好听了，为什么不出来为主歌唱呢？所以让歌唱的赞美的都说我的全源在你那里，都在主那里。所以让我们大家同一心灵同一脚中，我们来服侍。还有网站，弟兄姐妹别小看网站，网站是我们教会也是一个突破口啊。很多人找到教会来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网站，看到我们的网址，知道我们的聚会，知道我们的团契。但是我们的网站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要让那个窗口，对外的窗口，宣教的窗口，要特别的要明亮，让人一看就被吸引。好，弟兄姐妹，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教中文学校了。好，这一切的活动，这一切的服饰，弟兄姐妹，我愿意从头到尾跟你说一遍，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什么，我们也知道我有什么。所以当我有的和教会所有的我们对在一起，就像灯台相应发光一样，我们愿意咱们教会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被改变，慢慢的被建造，以至于让我们教会真的荣耀荣耀神呐、啊，荣耀归给神。所以说跟大家说到现在，从愿望到理论到啊神的心意，以至于到我们教会具体的每一个实际，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命。如果生命不落到实处，弟兄姐妹，这个生命不会长成的。那愿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在你的心中对神有一份，对神有一份承诺，神啊，你的给我的恩赐我在哪方面合适服侍，你感动我，我乐意摆上，我乐意做。弟兄姐妹，愿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哈。所以说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尽到你本分，尽到你功用的时候，那是我们教会大大兴旺的时候。所以这就是刚才我分享的三点了。那愿意最后一点就是问题与执行，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你还是有一个回应，你自己回应。 你觉得自己是忠心的基督徒吗？弟兄姐妹，自己来回答。第二个，我在什么是服事上愿意尽忠心，是根据你的恩赐，根据你的愿望。第三个，你愿意让神让人有指望吗？弟兄姐妹，就是说当人指望你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失望。当神指望你的时候，你不要让神失望。所以有两点我需要弟兄姐妹，就是说需要能够认识，对神我们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 OK， 对于人我们不要让人失望。愿意神祝福我们教会，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荣耀尊贵，你却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作为你的仆人和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有指望。主啊，我们更对你的国度有指望，只是愿意神你的心意在我们华府教会能够顺利的能够流淌，让你的圣灵在我们教会能够自由的来运行。主啊，愿你的恩膏在我们当中能够丰富的来降下，更愿意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能够认定神所赐给我们的指望。主啊，我们交托给你，与我们同在，祝福赐福给我们当中在座的每一个人，使我们按照神所赐的恩膏来服侍主，以至于让神得荣耀，让教会得建造，让生命能够兴旺。你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阿门。